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6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说，美军星期日1月15号在位于德国的美国军营启动了一项培训乌克兰军队的新项目，希望在未来5到8个星期内完成对大约500名军人的培训，好让他们重返战场抗击俄罗斯侵略军。米利计划星期一亲自前往训练营掌握培训项目的第一手信息。他说，这些受训士兵几日之前离开了乌克兰，在德国他们将会有机会使用一整套的武器和装备。此前五角大楼一直都不愿意透露这项培训几时开始。这项军训目的是要提高乌克兰士兵的联合战斗技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实施反攻或对抗俄罗斯的攻击。米利上将对两名随行记者说，这项培训将会综合使用各类新武器，包括即将送往乌克兰的火炮、坦克和其他军车，称这个是帮助乌克兰击退俄罗斯、夺回失去阵地的关键。乌克兰军队正在东部和东南部多处与俄罗斯军队激战。在启动这项军人培训项目之前，美军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战场上急需的装备，以及怎样使用这些装备。而至今为止已经培训了3000多名乌克兰军人如何使用和保养美国提供的火炮和装甲车等装备。乌克兰当局称，俄罗斯星期六用导弹袭击乌克兰东南部城市第列伯罗的一座9层高的住宅大楼，已经证实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30个人，12个人严重受伤，另外还有30到40人依然被困在瓦砾中，一些人目前生死不明。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试图救助仍然被困在这座有1700名居民的大楼顶层的人，其中一些居民用手机发出求救信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搜索和救援行动以及危险结构部件的拆除工作仍在继续，昼夜不停，我们继续为每一个人的生命而战。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阿莱里扎鲁日尼将军说，星期六俄罗斯发射了33枚巡航导弹，其中21枚被击落。空军司令部说，击中住宅大楼的导弹是从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发射的 KH-22 型导弹，但是乌克兰未有能够拦截这一类武器的系统。俄罗斯国防部声称对乌克兰境内的导弹袭击负责，但未有提及对第列伯居民楼的袭击。大楼里面的一些居民说，这栋大楼并未有战略军事价值。在星期日，美国总统拜登前往美国自由教堂进行历史性的访问，纪念马丁路德金诞辰。他说，民主正处于危险时刻，这位民权领袖的生平和遗产为我们指明了道路，我们应该对此关注。作为第一位在星期日早上在金博士的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发表讲话的在任总统，拜登引用了马丁路德金本人曾经向国家提出的一个有说服力的问题。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Well, my message to the nation on this day is we go forward. We go together. When we choose democracy over autocracy.
他说，我们从这里去那里，拜登在讲坛上说，好吧，我在这一日向这个国家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向前进，我们一起前进。当我们选择民主而不是专制，选择一个可爱的社区而不是混乱，当我们选择信徒和梦想，成为实干家，无所畏惧，永远坚守信念。在一个距离暴力叛乱仅2年的分裂的国家，拜登话俾会众、民选官员同埋政要听，为呢一个国家嘅灵魂而战系长期嘅，呢个系一场持续不断嘅斗争，喺希望与恐惧、善良与残忍之间、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美国德州议员提出一项法案，禁止中国等4国嘅政府、公司同个人购买德州地产。州长表示，如果法案获得州议会通过，佢会将佢签署成为法律。德州议会参议员 科尔克霍斯特已经提交呢份议案，禁止某啲外国政府同埋相关实体喺德州购买土地同房产。呢啲国家包括咗中国、伊朗、北韩同埋俄罗斯。佢喺一份相关嘅新闻稿中话，过去几年更多嘅德州人对越嚟越多主要源自于中国嘅土地收购而警觉。科尔克霍斯特话：相比之下，作为美国人，你试试睇下能唔能够喺中国军事基地附近购买土地？呢啲事情绝对唔会喺嗰度发生，亦都唔应该喺呢一度发生。德州州长阿伯特星期日发出推文话：我会签署呢项法案。此前我签署咗禁止呢啲国家威胁我哋嘅基础设施嘅法案。尼泊尔当局星期日1月15日表示，一架搭载72人嘅客机当日喺尼泊尔中部度假城镇博克拉新开放嘅国际机场准备降落时坠毁，目前已经喺距离机场仅1.6公里嘅失事现场发现68具嘅遗体。呢个系尼泊尔30年嚟最致命嘅飞机失事事故。尼泊尔民航局喺推特上发表声明，呢架由雪人航空公司营运嘅 ATR-72 双引擎客机当日上昼从首都加德满都起飞前往博克拉，航程仅有27分钟，10:50最后一次同地面联络，随后坠毁喺塞蒂河峡谷。失事航班搭载68名乘客同埋4名嘅机组人员，其中包括15名外国人。呢啲外国乘客当中有5人系印度人，4名俄罗斯人，2名南韩人，其余4人分别嚟自澳大利亚、爱尔兰、阿根廷同埋法国。美联社报道话，救援人员喺失事现场用绳索将空难者遗体从飞机残骸中拉出嚟，残骸嘅一部分悬挂喺峡谷嘅边缘上。一啲遗体已经由消防员送往医院。好多悲痛嘅家属已经聚集喺医院，目前仲唔清楚客机失事嘅原因。报道话，当地一位目击者表示，佢从屋企里边睇到飞机喺度开始试图降落后，喺空中打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高铁复运使用人面识别入闸，广州东站售票机 HK 变成 XG 引起疑虑，造价超过110亿美元，受疫情影响停驶接近3年的港深港高铁香港段星期日昨日复运，首日约8500名跨境乘客，未用尽南北行合共10000乘客的名额。西九龙高铁总站重开之后引入电子车票，自动闸机以人面识别技术核对乘客。另有传媒报道，广州东站自助售票机购买往香港的车票需要输入普通话拼音的 XG 缩写，而不是国际惯用的Hong Kong HK 宿舍。有评论员认为，高铁复运之后，售票系统由中国内地主导，香港英文宿舍出现混乱，反映中国内地对香港政策的不一致。而西九龙站使用人面识别系统，可能是香港方面主动融入中国，香港的独特位置逐渐消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第日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港两地多个海陆口岸封关接近3年，继上个星期日即是1月8日落马洲、深圳湾、文锦道等7个海陆空口岸恢复免检疫通关，停运接近3年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星期日即是1月15日农历新年前一个星期重开。高铁香港段复运初期，每日售票上限10000张，南北行各5000张。据香港入境处公布统计数字，星期日乘搭高铁入境香港的旅客有4719人，在西九龙高铁总站出境的旅客有3729人，合共8448名跨境旅客乘搭高铁，南北行都未用尽各5000个名额。 高铁复运第一日，首班车朝头早7:03由西九龙高铁总站开往深圳北站，数十名乘客提早一个钟头，早上6:00之前已经到达西九龙总站，准备入闸同埋过关。移民英国嘅港人毛先生同埋太太黄女士，星期日朝头早带同年约3岁嘅女儿搭高铁复运头班车翻家香港东站江探亲。黄女士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好难买车飞，尝试过网上购票，然后又到西九龙高铁总站嘅柜台现场买飞，排队超过1.5小时先至买到车飞。黄女士又表示，佢哋唔系故意要买高铁头班车嘅车飞，因为已经冇其他班次嘅选择，个女接近3岁都冇见过屋企人，所以抢搭高铁头班车翻家乡。
已经冇飞噶啦，最早有买票票都唔都 happy 噶啦，都开心噶啦，可以翻到屋企，无论几艰难都可以翻到屋企就 OK 噶啦。
小朋友系咪从来未翻过屋企？
未啊，3年啦，佢出世到依家未见过屋企人噶，所以我哋今日抢第一班票翻去咯。
黄女士又表示，佢哋1家3口系去年年底香港开放国际旅客免检疫通关之后，第一批翻到香港嘅移英港人，佢哋都系第一批中港开放免检疫通关之后乘搭高铁翻乡下探亲嘅人士。不过黄女士估计，由于目前正值中国大陆春运，佢哋1家3口由香港搭高铁翻湛江家乡，都相当迂回，要转几次高铁。当晚8:00翻到屋企已经好开心。
我哋第一站就去到福田咧，就去光明城咧就去广州东，广州东去广州南，广州南先翻到湛江西，所以我哋今日要转几程噶，就系咁拍咁复杂。
预计需要几耐啊？
预计正常可能6-7小时至少噶啦，都正常嘅话系4小时，深圳北到湛江西系4小时最多噶啦。但系今日冇办法啦，冇飞啦嘛，全部都只可以咁样买，唯一可以翻到屋企方便啊嘛。依家揸车翻屋企咧，可能都要10小时，因为高速咧都塞车噶啦，好麻烦噶。全部我哋做咗 search， 呢个系最快翻到屋企又唔塞车嘅情况下，带住咁多行李同埋小朋友咧，我觉得应该可以行嘅。
黄女士表示，即将年满3岁的女儿见证整个香港和中国大陆英国疫情的变化，尤其是中港两地由封关到开关，所以这次要带个女回乡下探亲。
香港第一次2020年 lockdown 的时候，我们在香港的，之后呢大陆 lockdown 先的嘛，年28，之后过了年初3，香港就要求要落闸，不给落。咁嗰陣時，我已經懷孕7個月嚟香港就翻屋企噶啦，即時改票翻去，因為咧啲情形唔係好啱，所以今次我哋希望帶嘅小朋友翻去見下屋企人咯。3年冇翻嚟噶，所以就嚟3歲噶啦，所以佢見證成個無論係中國、英國、香港嘅疫情抗疫咧，佢都經歷過噶啦，所以係。
从深圳搭头班高铁到香港的黄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从深圳北站搭到香港只是需要14分钟，比其他陆路口岸快很多。疫情下已经3年没有来过香港，这次主要是探望父母。黄先生表示，深圳的疫情仍然是处于高峰期，对年轻人来讲应该没有大问题，目前主要是老年人的重症医疗资源会比较紧张。他又认为香港的疫情比较平稳，来香港探亲问题不大，不过他听说香港的药物供应比较紧张，不会浪费时间在香港买药，但是会考虑来香港注射进口疫苗，因为口碑比较好。
我感觉可能口碑上可能复必泰的啊，或者那二价的疫苗效果会好一些吧。
黄先生说他感觉可能口碑上复必泰的或者二价的疫苗效果会好一些。记者问及如果要付费大概港币2000元，即大约250美元打疫苗，会不会觉得贵？
我觉得如果是效果可以的话，其实这个性价比，因为你没有太多选择，除了内地以后有可能多一些选择的话，这样可能会有一些对比啊。如果是没得太多选择，假如你希望打进口疫苗，可能还是只能来香港。
黄先生说他觉得如果效果是可以的话，其实这个性价比，因为你没有太多选择，如果中国内地以后可以有多一些选择的话，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如果是没有太多选择，假如你希望打进口疫苗，可能还是只能够来香港。香港明报星期一，即是1月16号头版头条报道，高铁西九龙总站重开之后，引入电子车票，由自动闸机以容貌辨识技术核对乘客。闸机后方贴有公告，声称系统会揭取实时人面图像，但是身份一经核实，所得图像会即时永久删除。这些资料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被保存或者转移至任何其他设备或者第三方。报道表示，港铁上个星期四，即是1月12号召开记者会，公布电子车票安排的时候，没有提及公告内容。该部记者星期日晚向港铁查询，系统是不是涉及第三方承办商，怎样确保乘客在使用闸机之前已经知悉而且同意公告的内容等等，正待港铁回复。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铁有关人面识别系统的公告内容未必好有用。他举例之前港府推出的防疫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都表示不会有人面识别功能，资料不会外泄等，但是被传媒揭发原来是有人面识别功能，虽然港府没有使用。谭美德表示，港府是港铁的主要股东，西九龙高铁站入闸机系统有人面识别功能，他相信很多市民都会怀疑公告的承诺是不是可靠，他质疑相关的做法是港府主动向中国内地靠拢，主动融入中国大陆，香港的独特位置可能逐渐消失。
我哋嗰種主人翁意識喺邊度咧？呢樣嘢習近平講嘅喎，但係反而喺呢地方裏邊，我哋見到我哋完全冇主人翁意識，我哋完全甚至乎冇話語權，就要落內地嗰鋪。咁但係有趣嘅情況就係、是、呢、這個可能只不過係所謂叫通關復常裏邊嘅第一步。咁將來咧，將來會唔會越褪越過嘅時候咧？咁我哋嗰個獨特優勢同位置喺邊度咧？仲係咪發揮到？甚至乎你褪下褪下嘅時候咧，就會覺得你嘅獨特優勢同位置其實內地都做得到啦。咁點解仲要你繼續做下去呢？因为无论七一讲话或者夏宝龙的解读都是一个阶段性一个时间来的嘛，但是几年之后一个新的讲法的时候，分分钟我们就已经再没有这些东西可以再讲的了。最大原因就是在未来那几年的时候，你见到很多东西呢会不是用香港那套，而是用内地那套，当你去潜移默化之后呢，其实你慢慢连自己的优势就会断送埋，也都没什么可以再得意去彰显话我就还是一个即是特区来的。
据网媒香港01记者星期日在广深港高铁新设的广州东站报道，在该站四部自动售票机购买往香港的车票，要输入普通话拼音的宿舍 XG， 而不是国际惯用的 Hong Kong HK 宿舍。谭美德表示，他向中国内地的朋友查询，广州东站的自助售票机只可以输入 XG 的宿舍购票，但是用中国内地的手机购票就可以输入 XG 或者 HK 购买前往香港的车票。而高铁复运之后，售票系统是由中国内地主导，他怀疑香港英文宿舍出现混乱，反映中国内地对港政策的不一致。
即係呢個 XG 咧，如果用頭先個講法嘅話咧，就非常之大件事啦。因為我今日咧特登揾過一啲國際物流地區代碼咧，其實就唔會用 XG 去形容香港，不嬲都係用 HK 同埋 HKG。咁如果你話冇咗呢一個咁樣嘅代碼嘅時候，而換咗用內地嘅漢語拼音嘅話，其實我諗國際上面大部分地方唔知道 HC 代表緊啲咩嘢嚟嘅。咁而現時喺一個所謂天下為中嘅格局裏面咧，早前全國港澳研究會上面咧，咁夏寶龍都再講一次嘅，即係希望香港喺普通法制度裏面咧，同西方法律體系基本一致，因為佢知道到一樣嘢就係香港其實佢喺國際上面嗰個作用啊嘛。
谭美德又表示，在目前国际社会出现天下为中的情况之下，如果中国内地政府首先否定香港惯用的国际名称，可能会影响香港国际物流中心的地位。保育广东话和繁体字的民间组织港语学召集人陈乐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相关的安排只是加快中港融合，但是没有照顾香港人的实际需要，可能会造成反效果。
去一個大陸嘅網站，首先個網址我哋都已經好陌生啦，係一個數字做網址咁樣，我哋香港人都好唔習慣呢一樣嘢。跟住去購票嗰時咧，又要係 輸入一啲簡體字先可以去買飛。咁我哋香港人熟悉嘅電腦輸入法其實都係冇簡體字嘅，變咗係十分之唔方便，亦都係令到香港人理論上佢好似係做緊一個字面上嘅中港融合，但實際上其實佢係唔歡迎，即係或者冇誠意去歡迎香港人翻大陸咯。咁我覺得佢係表面上嘅一個中港融合，但你話實際上係咪可以促使香港人好願意去翻大陸？咁我覺得係冇以前個安排咁好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日兩國1月13日在華盛頓舉行首腦峰會，並且在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專家認為美日合作對抗中國的方式有顯著的調整，日本將會承擔更多的責任。美國和日本的首腦峰會亦都是在對日本防衛政策的重大改變而背書。據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岸田文雄在1月9日展開七大工業國集團之七訪問行程，與法國、意大利、英國和加拿大領導人會晤，最後一站訪問了美國首都華盛頓，與拜登就應對中國、北韓與俄羅斯帶來的挑戰，以及深化美日有關國安的領域合作，推動美日聯盟現代化舉行會談。日本目前就是 G7 輪值主席國，美國總統拜登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國東岸時間1月13日在華盛頓舉行首腦峰會，並且在會後發表了聯合聲明。拜登在峰會之後表示，與岸田文雄的會面是美日同盟中的一個非凡時刻，並且說兩國關係從未如此密切過。岸田文雄則表示，美日兩國共享民主與法治等基本價值觀，並強調日美在全球舞台上的聯合作用變得更加重要。雙方的聯合聲明指出，中國的作為與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不一致，以及北韓挑釁行徑並列，使到印太區域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然而美日聯盟仍然是印太區域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日中关系专家台湾六州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指出，在岸田文雄上任至今1年03个月以来，除了视像和电话的交流之外，岸田文雄和拜登面对面会谈的次数至少已经有6次了。从2021年底岸田文雄一上任就远赴英国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開始，接著2022年拜登5月份訪問日本，6月的德國七國集團峰會與西班牙的北約峰會，9月份紐約的聯合國大會，11月份柬埔寨的東盟峰會，兩個人在15個月之內，加上2023年今次1月份這場峰會，總共面對面會談了成7次，這樣的頻率已經足夠講明日本和美國的同盟的緊密程度。謝文新認為，這次日美首腦峰會主要是要向國際，特別是向中國傳遞幾個重要的訊息的。他對美國之音首先是這樣分析說，
最重要的是過去的美日同盟，美國主攻、日本主守這樣一種矛與盾的角色與分工方式正式成為過去式，而這個訊息所要傳達的是美日两国作战方式的改变其实是反过来，是为了因应中国。
他说最重要的是过去的美日同盟，美国主攻、日本主守这样一种矛与盾的角色与分工的方式正式成为过去式。这个信息主要传递的就是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作战方式的改变其实是反过来，是為了因應中國企圖以武力改變國際現狀與秩序的一種強烈的回應，亦就是說如果中國未來在台海問題上企圖強行要有所作為的話，它將會遭遇到不會只有美國單方面的軍力，而是美日雙劍合璧的軍力強度，如果再加上經濟安保的半導體封鎖以及供應鏈重組，還有印太經濟框架的威力，這個就等於 是在度向中国宣告这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已经将硬的军事和软的经济这两个棒子都准备好了。谢文新表示，这次的日美首脑峰会是在度吓了中国，令到他不好轻举妄动。美中关系专家南台湾美国商会研究员盛仰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岸田文雄在访问美国的两日前才和英国首相辛伟成会晤，双方签署相互准入协议，亦都达成了日本和英国共同开发新型战机的协议，格外具有意义。他指出，英国是日本继2022年10月22号和澳大利亚共同签署相互准入协议之后第二个签署该协议的美国盟邦，日本无疑是藉此与具有核子动力潜舰合作内容的澳英美安全协议 AUKUS 加强联系，成为美国核威胁联盟下被保护的对象，又可以巧妙地回避国内外对日本核不扩散的议论。盛仰正是这样分析的。
在美国垂直主导的印太战略下，日英日澳间所签署的相互准入协定是一种横向的协同作战结盟，日本国土今后将有美英澳三国共同驻军。
他说，在美国垂直主导的印太战略之下，日英日澳之间的相互准入协定是一种横向的协同作战结盟，日本国土今后将会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个国家共同驻军，藉此将会大幅地增加中国入侵台湾及邻近日本岛屿的军事行动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并且日本亦都可以扮演美国印太战略下东北亚和平稳定守护者的核心要角。美国总统拜登在会后表示，美国充分地、彻底地、完全致力于这个联盟。拜登说，在日本历史性地增加国防开支以及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上，我们正在使到我们的军事联盟现代化。岸田文雄感谢拜登在区域安全方面的努力，并表示日本和美国目前正面临着近期历史上最具挑战性和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联合声明指出，美国和日本将会共同调整军力部署和阻吓的能力，来到应对网络和太空领域等新的威胁。日本在去年12月16号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份的文书，内容明载住将会拥有可攻击敌方飞弹基地的反击能力，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大转变。南台湾美国商会研究员盛仰正认为，俄乌战争导致印太安全危机上升，使到美日同盟提高警觉，岸田文雄的内阁必须对宪法中关于自卫队的专守防卫原则重新去定义，建立对敌基地的先制反击能力，让向来美日同盟中以美国为矛、日本为盾的分工模式得以大幅度弹性灵活地应用。盛仰正继续说，
美国对日本突破既有的专属防卫框架表示欢迎，因这体现出日本欲追求更积极的外交政策意愿。美国国会跨党派亦一致表示欢迎的态度，这对日本而言取得美国全体的支持。
他说，美国对日本突破既有的专守防卫框架表示欢迎，因为这个体现出日本欲追求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意图。美国国会跨党派亦一致表示欢迎态度的。咁对日本而言，取得美国全体的支持，令到日本拥有先制反击能力来到制衡中国及北韩的威胁，有莫大的帮助。这一次的美日首脑会谈可以视为日本在取得先制反击能力上得到美国的背书。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新版安保三份文件中的重大转变其实是由美国主导的结果。他对美国之音说，
で、そもそも、この日本の今回の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は、もともとアメリカ側の要請に基づくものだと思うんです。この中国がアメリカに対する挑戦的な態度を、まあ、どんどんエスカレートさせてるわけですね。
他说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文件的重要转变恐怕根本就是美国提出的要求，中国对美国所造成的挑战越来越大了，而现在美国与中国对抗的同时还要与俄罗斯对抗，本来应该要大幅提高国防预算，强化军力，但是以美国目前的状况不是太过可能，所以需要日本在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军力。长美贤指出，美国在2011年到2020年期间的军事费用削减了一成，加上俄乌战争的影响，原本想在印太地区增加预算与军力就显得捉襟见肘，需要日本更多的参与来分担。日中关系专家谢文新指出，全世界对日本军力最为警戒的国家其实是美国，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因应1950年代的韩战而让日本军队重新组建，日本的军力发展始终在美国所限定的范围内，例如十二式地对舰飞弹的射程过往就限在200公里，但现在美国对日本防卫政策的限制有相当大程度地调整。他分析说，
现在美国已经默许日本可以将飞弹射程改良至1000公里，也就是说它这个射程范围已经可以达到中国的沿岸城市，甚至在奥巴马政府总统时期还不同意卖给日本的赞普巡弋飞弹，目前也预计可以出售给日本。
他说现在美国已经默许日本可以将飞弹射程改良到1000公里了，亦就是已经可以达到中国沿岸的城市，甚至奥巴马时期还不同意卖给日本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预计将会可以出售，它的射程更加是达到1600公里。由此可知，新版安保三文书中特别是将反击能力载入，就意味着美国将过去70多年来对日本军事封印的解除迈出了第一步。谢文新表示，在新版安保三文书通过的消息发布之后，中国依然企图塑造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假象，但是日本防卫政策大转弯足以彰显美国对于日本防卫原则的信心，亦都证明了日美同盟更加紧密了。在美日首脑峰会的联合声明中，美日再度重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两岸议题，这个是美国和日本在一个礼拜内第二次公开提及台海议题，上一次是两日之前的1月11号。美日在华盛顿举行外交与国防部长二加二会谈的联合声明中，亦都批评了中国试图为了自身利益而改变国际秩序，指出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表示，台海议题是日美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必提的重点，日本和美国将不断地讲明遵守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并明确地表示反对中国单方面以武力改变台海的现状。他分析说，
具体的にね、この台湾有事があるときに、これに対してね、このどうするのかという細かい話を、まあ、だんだんし、あ、よりしていく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でもそれ前からしてたんだけれども、まあ、よりね、日本が分担を増やすことにしたから。
他说其实台海安全议题在以前的日美双方的各种会议上就一再被提起的了，既然已经决定日本对于印太区域的安全负担更多的责任，现在开始日美关于台海安全的军事合作会在细节上更加具体化，日美已经更加频繁地针对台湾有事进行模拟与联合的演习。此外，我相信日美今后都会更频繁地向台湾派出政治人物的访问团，将台湾的实质国际地位提高到与其他主权国家同等的水平。美中关系专家盛养正认为，针对台海安全，日美会拟定更加具体的共同对策，但是不会公开的。他分析说，
对于台海冲突的危机管控上， 针对如何协助台湾抵御中国入侵之前、中、后，美日渴望于各阶段拟定出更具体的共同对策。然而，在战术运用上，
他说对于台海冲突的危机管控上，针对如何协助台湾去抵御中国入侵之前、中期、后期，美日可望于各阶段拟定出更加具体的共同对策。然而，为了在战术上、运用上保留一定程度的隐密性，这一次美日共同宣言联合声明就不会公开这个细节了。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认为，从新版国安三文书中的内容可以得知，日美针对台海紧张局势上的应对方式已经进入了战时体制，美日峰会是为此改变作最高层级的宣示。他最后说，
特别是日本决定要在自卫队当中设立统合司令官，以专心指挥日军的作战以及跟在日美军进行作战的协同。此外，日本也将西南集团军的司令位阶，
他说特别是日本在自卫队中设立统合司令官，专心指挥日军自卫队作战及同在日美军进行协同作战，而提高西南集团军的司令位阶以同美军相符。还有美国近日释出美军印太司令部打算在日本设立在日美军司令部，台湾有事状态的时候可以直接就地指挥所有在日本的美军，都是在这里展现美日相剑合璧的军力强度。谢文新表示，日美接住下来在台湾有事的合作程度已经完全超出中国的设定了，未来日本对中国企图以武力去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不再只是口头警告，而是揭示箭在弦上的行动展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曝光至今已经接近一年，当事人的现况甚至真正的身份依然不明的。北京有法律界人士日前到徐州凤苑意图探望铁链女一家，却因为当局严密设防未能如愿。部分舆论一直对当局公布的所谓真相存疑，认为事件另有内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铁链女事件曝光转讯已经接近一年，她本人的安危备受外界关注。北京律师李庄1月10日在微博发文透露，他在几位法律界人士的委托下，当日来到徐州凤苑宽口镇董集村铁链女的居住地探望，但是他们的车就在距离董集村几百米之处被人拦住。李庄回忆说，当局在路上设置了路障，村口设有一个用集装箱改成的关卡，值班的村干部查看他们一行的身份证并且进行登记后，以等待上级指示为由拒绝给架车入村。之后多名协警开着电动车赶到去现场增援，李庄无奈下打算折返，但是就被一部车堵住退路，李庄和村干部发生肢体碰撞，与此同时周围出现大批可疑人物。当地警方接报到场后，要求探望铁链女必须去到县委宣传部报备。李庄等人随后被解除包围离开村口，最终无功而还。2022年1月下旬，江苏徐州一名育有八个仔女的母亲怀疑被丈夫长期以铁链捆绑锁在非常狭小的房屋内，而她姓董的丈夫和八个仔女就住在另一间相对干净的屋，形成强烈对比。其后铁链女被揭发智力和精神有缺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油管频道岳哥南方浪负责人岳哥认为，铁链女事件曝光接近一年后，当地仍然受到严密管控，完全是中国基层官员的真实写照。
基层的 惯性使然，基层治理能力确实非常的薄弱的一种表现，倒未必是。
乐哥认为这些都是基层官员的惯性造成的，基层治理能力确实是非常薄弱，他认为未必是徐州或者是再高级的江苏省的层面来进行定点监控或者维稳，这个可能性并不大。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基层的治理能力确实是非常不堪。现在无论是江苏定是徐州，都是刚刚更换了书记一把手，不排除下面的一些官员向上观望，这些亦都是中国地方官员普遍的特点。可能有些书记会开明一些，但是基层由于并不了解这些官员的特点，当然是会做了丑事才算。岳哥说，中国当局对铁链女等社会热点人物长期监控，对地方政府形成沉重的财政压力。
他宁愿把压力往下释放，而且现在呢，又是所谓
的。岳哥说，地方政府宁愿将压力往下释放，而且现在又是农历新年临近，到了农历新年，人员的流动会加速。而且往年中国的官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过年的时候气氛一定要祥和，秩序一定要井然，民生一定要安定。在这样的惯性思维底下，对李庄是非常不友好的。对于经济相对落后但是群体事件又比较多的省份，其实是非常为难的。一方面要找稳定，但是又往往要地方财政出钱。是你的事你自己去解决，你自己去摆平，你自己去搞定。最拿命的是你临时采取的手段是会增加地方财政的支出。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就铁链女怀疑被拐卖和虐待的案件。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就铁链女怀疑被拐卖和虐待的案件声称走访了4600多人次。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就铁链女怀疑被拐卖和虐待的案件声称是走访了。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就铁江苏省委省政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就铁链女怀疑被拐卖和虐待的案件声称走访了4600多人次，和检阅了千几份档案后，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就铁链女怀疑被拐卖和虐待的案件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就铁链女怀疑被拐卖和虐待的案件声称走访了4600多人次，和检阅了千几份档案后，去年2月作出通报说，经过 DNA 比对，确定是在云南户籍登记姓名为小花梅的女子。丰原县委书记、院长和宣传部部长等17名官员因为不实通报，分别被当局予以撤销党内职务和职务撤职等罪，和职务撤职等处分，和职务撤职和政务撤职等处分。一直关注事件的浙江温州城市大学退休法学副教授蔡凡对美国之音表示，江苏省的通报并未消除他心中的疑团。
照片跟那个铁链女本人确实是相貌相差太远了，不是一个人嘛。
蔡凡话，官方展示的小花梅照片同铁链女本人相差实在太远，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公众质疑又有什么所谓呢？现时社会上很多事情都是扑朔迷离。河北唐山打人事件当中，四个被打的女子由头到尾都没有公开出现过。既然是轻伤的话，其实是可以接受电视采访，接受电视采访会进一步威胁到他们的人身安全的话，那这个社会实在是太恐怖。蔡凡去年曾经公开发文提出对铁链女事件的疑问，但是就被家乡浙江温州的公安远赴江西查问。蔡凡认为事态不寻常， 不排除背后牵涉幕后黑手。
这个水很深嘛，我总觉得这一个人应该是在警方。
蔡凡形容铁链女事件水很深，他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在警方这边拥有比较大的资源，否则温州警方做什么事要找他呢？蔡凡认为彻底向大众公开真相确实是存在阻力。铁链女事件震动海内外舆论，并引发外界对大陆人口贩卖、地方官员对超生和虐待视而不见、农村女性地位低下等问题的强烈批评。过去一年，有网民因为声援铁链女被当局找捕，前媒体人赵兰健更因为跟踪调查事件而被迫离开中国。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上个礼拜四，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发表一份报告，承认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行一直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因为中国公司从其他地区运送货物来到混淆来自新疆的产品来源。执法是一项持续的挑战，因为不良行为者继续寻求通过规避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将强迫劳动制成的商引入美国市场来谋取经济利益。报告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报告称，美国一间非政府组织的一份报告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最近的调查中发挥重要作用，该调查确定了入境货物中含有新疆产的红枣。这个案例讲明了为什么来自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行业的报告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将强迫劳动制成的商品拒之于门外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于2021年12月23号签署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该法案在2022年6月21号生效，是美国对中国当局在中国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动的回应。根据这项法律，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必须将全部或部分在新疆生产的所有商品视为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因此禁止他们进入美国。据北京称，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是美国散播的谎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去年6月表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试图利用涉疆问题压制中国，反复炒作新疆强迫劳动一个美国散播的离天大谎。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称，去年8月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人权与研究机构维吾尔人权项目发表一份关于新疆红枣的报告，该报告引起了负责新疆事务的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官员的注意。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报告称，即使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施之后，新疆生产的红枣仍然继续在美国超级市场销售。根据维吾尔人权项目，中国生产的红枣占世界供应量的四成，中国约一半的红枣产自新疆。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贸易办公室纽约国家威胁分析中心的国际贸易分析师戴安娜·萨斯曼同埋埃里卡·里贝罗睇到维吾尔人权项目报告时，佢哋立即采取行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发起咗一种动态协作嘅方法，确保采取正确行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嘅报告称，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称，根据维吾尔人权项目报告中提供的信息和从其他来源收集的情报，该机构官员在纽约新泽西州的纽克港确定了几批入境货物，这些货物含有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红枣。当我们调查新疆红枣的产地时，我们注意到的是，他们看来好像是在新疆收获的，但却是从其他地区运过来。李贝罗说，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称，农产品在某地种植并在不同地方包装的做法已经成为中国生产商混淆新疆商品来源的正常操作程序，这使得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工作更难去识别受强迫劳动污染的产品。这个并不罕见的，在一个地方的农场种植某些东西，而包装厂就在其他地方，这个是挑战的一部分。萨斯曼说，他说这种做法本身并不违法，而事实上这个是农业行业正常做法，但这个确实使到识别商品来源更具挑战性。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在1月5号共同签署了中非联合声明，表明一带一路的合作计划将会持续下去。同时，中国解放军海军亦都持续循着海上丝绸之路向南太平洋拓展远洋投送能力。中国日前一艘 052D 导弹驱逐舰在未有海外基地的支援之下，航行了上万公里，突然现身美国后院的南太平洋大溪地附近，令到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震惊。分析人士表示，这个是解放军海军试图扩展到第三岛链的一次测试性航行，藉以搜集相关航向、水文资料，但这个并不表示中国现在就会对美国产生威胁。实际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解放军都不会具备在该区域与美军争雄的实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4号在北京会晤之后，中菲两国5号就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加强双边全面战略合作关系，持续深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菲律宾的多建好建规划。在美军1992年撤出了苏碧湾之后，菲律宾就成为美国围堵中国第一岛链的一个脆弱的环节。为了对抗中国在海上的日益扩张，美军有意在30年之后重返苏碧湾。苏碧湾位于菲律宾北部吕宋岛的中西部，面朝南中国海，是扼守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塞，可以有效控制马六甲海峡、伊地海峡、孟加石海峡和巴士海峡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中共的野心远远不止第一岛链而已。台湾国际战略研究学会理事长黄坤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希望循着“一带一路”的海上丝绸之路向南太平洋拓展它的势力，而中国解放军海军已经循着海上丝绸之路越走越远，突穿第一岛链，进入到第二岛链关岛附近的海域，甚至现身距离第三岛链不远处的法属波里尼西亚海域，即大溪地附近。但是中国和菲律宾联合声明可能会令到美国想要利用菲律宾来到压制中国继续往南海甚至往南太平洋拓展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上个月底，中国解放军海军辽宁舰编队西出太平洋进行演习，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发表英文报道，高调宣称辽宁舰战斗群首次接近关岛，表明了中国有能力在第二岛链抵御美国可能对台湾进行的军事干预。但是另一个未获中国官方传媒证实，由法国太平洋司令部在官方账号发表的消息同样值得关注。一艘中国解放军海军 052D 型导弹驱逐舰银川舰原号175被法国海洋巡逻机发现在法属波里尼西亚专属经济区的活动踪迹，而它的身后还跟着一艘综合补给舰查干湖舰。这个发现震惊了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个并不是中国海军舰艇第一次出现在南太平洋海域。1983年，中国海军的远洋编队曾经到南太平洋打捞中国发射的运载火箭返回舱，又如2022年初，中国海军出动071型两栖船澳登陆舰、503舰与901型大型舰队补给舰查干湖舰编队奔赴汤加王国救援或者参与救灾演习等。不过上述行程都有事先通知有关国家。这次银川舰从武港海南三亚的榆林港航行到大溪地，距离12000公里，可以说是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在南太平洋海域。有香港军事专家称，
这个展示了中国海军的勇气和胆量。王坤仪指出，南太地区是美国很重要的势力范围，可以说是美国的后院，很多卫星残骸和核施射焰场都在那一度。此外，这一块区域亦都是台湾过去邦交国家比较多的地方，两岸外交争夺战在此竞争激烈，中国一直都积极经营与南太岛国的关系，挖走不少台湾邦交国，目的就是要踏进南太地区。他表示，中国自从2013年推出一带一路以后，其中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除了往西走，另外一条路就是沿着澳大利亚、新西兰到南太平洋的方向一路走下去。近几年在一带一路计划之下，中国给予南太平洋岛国很多的资源，特别好像是在所罗门群岛建设军港，令到中共得以在南太找到一个立足点，让解放军更有机会进到南太地区扩张他的势力。王坤仪说，南太平洋已经跨过了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来到了第三岛链了。这一次中共 052D 驱逐舰航行至法属波里尼西亚，显示中共正在逐步实现他的地缘政治野心。王坤仪说，
可以看得出来，这已经是解放军顺了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往南走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有一些成果出现了，就解放军的一个，
他说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已经是解放军顺着这个一带一路往南走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有一些成果出现了。就解放军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中国向南太平洋的拓展是越来越实现了他们的一些目标，这个恐怕也是美国越来越要紧张的一个地方。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和法国智库托马斯摩尔在去年9月出版的《中共在太平洋岛屿的影响力》报告指出，中国透过舰艇的军事观察与巡逻的硬实力，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制造不对等经济关系的软实力等交互运用，将它的影响力深入到去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政府和民间，达到在太平洋地区建立领导地位的目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发展远洋海军以及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路上，过去因为受到美国的压迫，所以在西太平洋不敢走得太远，因此过去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中国沿海到南海再到印度洋甚至大西洋为主，但是从 052D 舰可以看得出，中国海军其实现在已经慢慢地朝着另一条海上丝路发展，往南太平洋去扩展。沈明失说，
其实第一艘船它的目的就是突破性，过去没有人做过，我做到了。它其实有一些航向水文相关的资料，它可以分享给同个支队或同个舰队，所以它代表性说这艘可以，后面会有更多艘。
他说其实第一艘船它的目的就是要突破性，过去没有人做过，我做到了。它其实有一些航向水文相关的资料，它可以分享给同一个支队或者是同一个舰队，所以它代表性话这一艘可以，后面会有更多艘入嚟噶。不过沈明失表示，中国海军如果想走到第三岛链的话，目前最大的缺点就是欠缺西太平洋的海上军事基地，再补给的能力将会明显不足。因此这一次 052D 的航行比较是测试性或者是训练性质的航行，用来测试中国海军能够航行到距离美国本土或者夏威夷有几咁近的地方，磨练远航作战能力，并藉以了解航向水文等相关的资讯。但这个并不表示这艘 052D 军舰现在就会对美国产生威胁。沈明失继续说，
现在印度太平洋司令部的舰队来讲，那当然 是可以有效反制。目前中共军力还不足以说在太平洋中央或靠第三岛链。
咁佢话以而家美军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嘅舰队嚟讲，咁当然系可以有效反制啦。咁 目前中共的军力仲不足以话在太平洋中央或者靠第三岛链在度同美国的海军去决战，我觉得仲不至于。但是他而家慢慢就开始训练航行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呢，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陈间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